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我们是四个长沙别发起的一档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每两周的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耶耶耶耶！
我开始是看到一个播客里面写，就是如果旅行你带一个你必须要带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想点进去听一下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切口？
只能带一个东西吗？
我每次旅行
不是啊，就是你必须带的东西，
全家
必须带的东西。
如果一定说不带会死这样子，对，就只有护照跟钱。
我有
其他的就都一样。
日抛，
我不带会死。
所以你的是钱、护照和日抛是吗？
对。
没想到是竟然是这个三个东西放在一起。我觉得钱、证件和手机是你不旅行也会都带在身上的吧？
证件不一定啊，
现在还是要带嘞，万一马上要做个核酸。
这是北京人的觉悟。要的要的要的，我每天都带。
身份证啊，
其实没有什么必须要带的，带上你的崽吧，赵俊。
啊，我是啊，我是准备带上他嘞。
老公都可以不用
带，你还只是准备带上他，
在吧？
我是准备带上他嘞。我在家里清东西，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真的是必须要带的。
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因为你如果是必须要带的东西，肯定每个人都只有那几样而已，
钱和证件。
对，但是如果说你从省钱且好带的角度考虑的话，有哪些东西你觉得会比较？需要带？
我这一次带的比较奇葩的一件东西，我们准备好了要带的一件比较奇葩的东西，就是一个电压力锅。
哦，那是会带的呀。
其他的没有什么奇葩的东西，就点衣服、鞋子、书。
书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带的吗？
书带起来很没有性价比。
对啊，带几本子。是啊，就是
因为你说的这个数量，就好像是你把
要带
一些藏书。对，就是都带去了。
没有，我的藏书都准备放在曾雨莹家里。吴鲁带了很多茶叶，他还要带上他的自行车呢。
啊？
对啊，
就是让他摔跤的那个自行车吗？
对啊，
啊，
以及他的摩托车的头盔。
啊
啊！
你到时候剪这个视频音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有一段就是那个波形非常的跳跃。
摩托车的头盔我觉得可以带，自行车就算了吧。摩托车的头盔你到时候去英国确实是可以搞一个。
他如果要骑的话，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摩托车头盔。
他说这样他带一个自行车过去，我在那边买一个小布，然后我们就可以带着崽一起出去玩骑车。
就跟你要带几本书路上看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都不会用到。
但是自行车就是过去如果要买的话应该成本也挺低的吧，比你这样一路艰辛扛过去。
这辆车是从他在台湾买的，他从台湾扛到了北京，又从北京扛去了广州，又从广州扛来了北京，现在又要从北京扛到伦敦去。
就让
他，然后一共只骑了一次，然后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
在国内只骑了一次，对，他在台湾的时候骑了很多次。
我相信他在英国一定会每天都骑，而且你一定会买上一台小布，这样你们一定会两个人一起在伦敦骑车，并且带上吴莫言。我相信这是我对你们即将去伦敦三年最美好的祝愿。
我觉得这一集其实应该邀请吴鲁当嘉宾，然后我们好好
喊他来
吧，吴鲁的行李箱做一个减法，就是说
是的，我有一些可以烧掉的就烧掉吧，比如说球衣啦，就直接烧掉。
我们这一集可以
烧掉，就不用怕它起霉了。
上线，
烧掉就不怕起霉了。
之前他赶快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
如果你说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出国你不带可能会死的话，我说打死我也不会想到是自行车，就是
怎么可能啊？
吴莫也有什么特别大件的东西吗？就是带小朋友出门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开始甚至想把他的马桶带过去，后来放弃了这个疯狂的念头。他有一个小的马桶。
我用言语描述一下我们其他三个人的表情。我都形容不出来，就是三个巨大的问号吧，三个巨大的问号。
我给他买了一个小的马桶，还买了一个他的马桶盖，就是可以放在任意的大马桶上用，他可以坐上去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想带的东西都挺离谱的，你们也别说对吧，就是
你们这些东西到时候都是自己带过去吗？还是会提前？
我们想寄几个箱子，然后自己背几个箱子，六件。
我跟你说，我曾经有一次去新西兰玩，然后回来的时候帮周嘉诚他阿姨带一些东西回来，你知道带什么吗？带了四床地毯。
嗯，我可以理解啊，
我也可以理解，
那是好地毯，
我也可以理
解，好地毯吧，
是好地毯，但是四床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也太多了吧？因为太多了。
那怎么带回来的呢？
就是它卷成一滚一滚的，然后就都放在那个行李车上，然后那个行李车就三米宽，然后我们就是一路把周围的人都推开啊，就是
四床是有点多了。我有一次去爬乞力马扎罗，我一个人带了两个50升的背包，哎，登山包，哎，里面全放满了东西。
有你自己的马桶吗？
没有。
我们20分钟了还在聊马桶啊，我不理解，这是一期离别，为什么20分钟还在聊马桶？
我不如说出国旅行会带的，一定会带的一样东西吧。
没有这个东西。现在世界真的变了，以前可能有，现在真的没有。
仔仔里不是要带他的那个日抛吗？
日抛啦，我是一定要带日抛的仔仔里，因为我的日抛是有 collection 的，就是精挑细选的，非常适合我的眼珠子以及不同的场合，它是我的那个穿搭的一部分。
那
哎，我以前可是还是会带卫生巾出国的人哎。
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国外的
就是喜欢，对，喜欢日系的。
对，这个真的是我那时候去英国的时候带了半箱子卫生巾。哦，还有哎，就是
什么？
就是
小玩具。
就是
出去旅游也要带小玩具？
没有，我的意思是亚洲的男生可能会就是自己带一些他的那个雨衣，
安全套。
避孕套吗？
对。
什么雨衣？
就是
太隐晦了吧。
嗯，对，因为
去伦敦可能真的带雨衣哦。
去伦敦也是嘞，我在伦敦那时候有买雨衣嘞还。
哎，那所以小鱼是卫生巾是吗？
不是雨衣吗？
你跟我说这个
自带雨衣吗？
我今年都还没有过任何机会来使用这些东西呢。
然后呢？
我是赵师傅，我出国旅行一定会带的东西是，其实也没什么哎。
你应该是我们里面唯一一个会，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虽然说不带不会死，但是你一定会带，就是你会带书啊。你像我们就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东西很多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带书了，没必要带。
对，我肯定会在包里背本书，还有耳机吧。我觉得常就是出国旅行一定会带的东西就是耳机吧。
哦，对，
可能会死吧，
是会死，绝对死掉。我真的就死在那个飞机上，暴毙。
是的，书和耳机吧。
因为我坐飞机有一个定律，就是我的前后三排之内必有小孩，就是我可能这就是我的命格，就如果我的八字就是给别人去批，人家一看就说，先不说你富不富贵，也不说你就是
你坐飞机就是会有小孩，
对，你坐飞机和高铁三排之内绝对有小孩。写在我那个八字里面的大字，而且是那种
终于想到了一件真
哭闹型
的
小孩哭闹型的小孩。
好，曾老师。
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我是那种就是出国旅行也只会带一个登机箱的人，我去一个月也只带一个登机箱的人，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托运过行李，除了那些四床地毯。
这应该是我跟于洁净的梦吧，
就是噩梦吧。是
噩梦，噩梦，没来得及，没来得及，只拎了一个登机箱就走了，我操！
对，而且我在旅行的前夜，有时候会就是太激动睡不着觉，然后即便睡着觉了，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睡眠质量也不好，有时候会做一些小小的噩梦。那个小小的噩梦的主题就是我带少了东西，
没带东西，
有什么东西没带，
有什么东西没带，
或
者是少带了几套衣服，发现要穿重复的衣服。天哪，天要垮
了！如果少带了衣服，就是到了那里可能整个垮掉。
但是可以去买吧？
可以买。
对啊。
但是如果去三亚这种地方的话，只能哭了。
对，去万宁这种地方你怎么办啊？
哭啊！
也没关系了，就不穿了，我觉得也 OK 啊。
好的，好的，我马上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小鱼，我跟小李是那种，即便是去三天万宁，我们各自的行李箱也要超重的女子。
哎，我刚刚突然想到了，就是根据我们以往的这个旅行经验，我想到了，就如果我们是短期旅行，然后我又不想花，就是真的是花冤枉钱去购买重复的东西哦，就是因为你如果是短期旅行，然后你去买了，你又得带回来，就是这个东西在家里很占地方的这种的，我觉得是电吹风。哎，就我们俩出去都会带电吹风和夹板啊。
卷发棒我会带，但电吹风酒店都有啊。
那如果就是电吹风和
酒店的
电吹
风
和夹板硬要选一个的话，我会选电吹风。哎，我真的会选电吹风。
对，真的，酒店有时候那种功率小的电吹风
吹不干，
半个小时头发都吹不干，而且你的头发根本不会蓬松，干了还贴着
毛。对
对、
哦。
今天为什么要聊旅行呢？就是因为
赵
胜马上就要去旅行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吗？
旅行那不是旅行吧？你要搬去伦敦定居了。
你说的，我们只是去伦敦工作一段时间，工作个几年，可以这么说。
对啊，几年，哎，就以年为单位的。
所以我最近在打包我的行李。哎呀，不要讨论这么多无聊的细节了，我们说点别的吧。
在那里
说一下，
不是最近也有离别的情绪吗？
对，就是因为我有另外一对朋友，他们就在我家楼下开了咖啡馆，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他们那天就是临时，就我们就出去吃饭嘛，吃完饭就说去喝一杯。就喝一杯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哎，这两个人平常都不喝酒了，怎么今天突然就是答应跟我一起喝酒了？然后我们去喝酒的时候，他们就说有事情要跟你说一下，我就一整个大震惊，我说你是不是怀孕了？就是其中因为就是一对 couple 嘛，然后我就问那个女生，我就质问她，我说你是不是怀孕了？她说不是，怎么可能？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就心想那应该没什么事情能够震惊到我了吧？然后那个女生说我们要去新西兰一年多。我当时呆若木鸡、我说什么？因为我想的是那店怎么办嘛，因为他不是开店，就是店咖啡店开在我家楼下嘛。我说那店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是讲了一下之后的一些安排什么的。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本来是一个就是每天存在在你生活中的人，就是每天都见的人，然后突然跟你说他马上八月底就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一年多的时间。虽然一年多我觉得比起赵师傅来说就是还好，就是因为一年多其实说快也不快，说慢也不慢，一下可能就过了，就15个月嘛。但就还是觉得挺突然的。但是对于我来说，
可是我觉得现在来说都没什么嘞，就是走不走你都是24小时都在联系。哎，我已经对于那种离别的情绪好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嗯，或者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里面，就是在北京，即便你有很多朋友，其实也很难见到，即便是很好的朋友也很难见到。
我觉得像那个宅宅里他的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因为走的这两个人，
对，他是一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人，
都会见面的，就是等于是他这个日常生活，他们这个社区里面就是每天都会见到的一个实体。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能见到的实体的人其实已经不多了。
对，
嗯，就是你每天会固定看到的，除非跟你一起生活的这些伴侣啊家人之外，或者是你的同事，其实其他的每天会固定见到的人真的没那么多。
对
对，而且他们是我的日常的这个 routine 的一部分嘛，因为他开的是咖啡店嘛。所以我当时
去新西兰干什么呀？
就是那个
working holiday 啊，
holiday， 对对对，
去农场工作。
其实是挺
好的，那他们很年轻哎，
30岁
嘛，那个好像只准
卡，
对，
卡这个边边，
30岁以下，
卡这个边、对，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总体上来说，像我以前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告别的人，就比如说我自己，因为我也挺频繁的换 地方啊，或者是换工作啊什么这种的、嗯、我就不喜欢离别，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去强调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我跟你很有缘分的话，或者是说我对你这个人有强烈的再见面的欲望的话，我们是一定会见面的，就是我们一定是会保持联系的、嗯、对吧、
嗯、
但是到了疫情之后，就是你就觉得好像见面这个事情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容易了，就是有的人你还是会想要跟他见到啊、嗯、就是你不单单只是想要跟他保持一个互联网上的这样的联系。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这种不确定性让我现在又觉得好像是应该要稍微好一点的告别一下，就是哪怕他只走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他们那天有一个点还蛮戳到我的，就是他说啊，不会我们回来的时候你都不住在腹地了吧，他说不会我们回来的时候你都不在长沙了吧，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其实是双方的，就是因为他现在去了新西兰，但是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也说不准。
我想讲的就是其实每次就是这段时间我不在收东西，然后我也在跟我同事说我要去出国了嘛，就每个人听到的那个第一反应都说，哦，好羡慕你啊，好羡慕你可以出去啊、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说你要改变，大家都会说哇好羡慕你啊怎么说，但是真正选择对改变的人很少。诶、哎，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聊天，他就说其实越长大负担越大，
对，
就是会想的事情越多，然后就是改变的勇气就越小。然后我就想说对啊，我就之前想说到底要不要去伦敦，就跟吴鲁商量的时候我就会想十年前的我会怎么选，我肯定会选去吧，十年前的我肯定会要去的，所以我就说那就去吧。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思路很清奇啊、嗯、谁他妈会想十年前的自己会怎么选因为现在那个叫什么，你现在有娃，然后你的父母又越来越老了，你还愿意出去，然后你要改变你的生活，然后感觉还挺大的改变的。
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对吴鲁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改变，因为你放弃的东西比较多。
嗯，也不是放弃不放弃，就是人到底人生的活着到底为了啥，我有时候会想这种终极问题
我是觉得除了就是工作这个事情，你说所谓的放弃不放弃这个我都觉得都还好，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我们本身也没有投入太多的东西在里面、
嗯
嗯、但是你说到父母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赵俊的事情我也跟就是别的人说过嘛，就是别人一听到这个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他还是蛮勇敢的，然后但是其实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那他还是蛮自私的，因为父母都年纪都这么大了，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决定是还蛮不管不顾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现在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唯一的阻碍心理上的
就是你爸妈、
就是、对，
对啊。
不，但是如果他是有期限的呢、嗯、只有三五年呢，你
因为你没办法保证三五年之内发生任何事情。
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假设作为你不能远行的一个假设的话，那没有人可以远行。
是啊，
确实就是啊，对吧，
因为意外总会发生的、
啊、
可是你再怎么样你的生活是你的呀，
是
你又不是为了
你
爸妈而
活，是你自己的、嗯、就是、
啊、
所以就是说是要取舍嘛，但是取舍的来就是总是会有人说你这样子的行为是自私的嘛。但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父母，我感觉嗯，归根结底就是如果我们做任何决定他们应该都是会支持的。
目前就是这样的，我爸爸妈妈还是挺支持我们出去的，觉得挺好的，有个机会可以出去。
嗯，
他唯一担，我妈妈唯一的担心就是我如果在英国混三年会不会被社会的进步所淘汰。
为什么又淘汰了淘汰去哪里呢？
我心想说我早就被社会的进步淘汰了。
他归根结底还是觉得我们没有手艺，有手艺的人一般是不会轻易被社会淘汰的。又在说你了，但你有语言啊，语言就是手艺啊，你怎么会被淘汰呢？
我其实并不想以语言作为我的工作，哎，我觉得语言只是帮助我的一个辅助工具，就是我不想当翻译。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种自由的翻译的工作很好，哎，它其实是你可以去看一些你真的喜欢的
不同的东西。
对，你可以看很多很多的书，然后从中去挑选你真的想要传，就是传递给就是国内的人，
其他人。
对，
中文简体中文就算了吧，我已经对简体中文世界没有信心。
你可以去什么伦敦华富商报之类的地方吧，我编的啊。
不是，我是觉得为什么大家，就是我跟我同事也是说那个就是去那个随任嘛，他们就在开始想，哎，那你可以做去做那个什么结婚摄影，去拍照给别人那个拍那个结婚的故事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你可以去怎么怎么，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担心，就是要想着我可以做什么呢？
我也觉得
我好像完全不在那个，
我可能不做什么，不想工作。
对啊，摆烂三年有什么不好？
对
啊，
老公养，
享受跟吴莫野的快乐生活。亲子时光，还有夫妻生活，
啊、
自由自在的。
我完全没有在担心这件事，哎。
对啊，就是你完全可以不工作
啊什么的。
对啊，我就因为你没有很多额外的消费的话，真的是可以不工作。
但是我妈妈不是就怕我被社会淘汰吗？如果不工作。
但是你要是在那儿找工作，你还想跟上时代发展的工作，那还是不太好找吧？你在中国找这样的工作都很难找。
就是又回到我们之前聊过的那话题，有什么工作是一定会就是不会被时代淘汰的呢？
没有啊，
你难不成要去英国找体制内的工作吗？去当议员、
哎。但是我想说的是，哎，我又要怎么了？体制内的工作就是才是真正被时代淘汰的工作吧？
没有了，我是觉得就是对外界的那个未知的向往大于。一份我对于我某一种稳定状态的追求吧，就是如果是我自己选的话，如果能改变的话，我一定会选择改变啊。当然这肯定会付出一些代价吧，我觉得。
我是反正觉得，
这就是我的想法。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把最坏的可能性考虑一下，觉得自己可以接受就可以了。最坏的可能性无非就是等我死的那一天，然后别人对我的评价是这个人就是一生就是
一事无成，
干那个，但是其实一事无成。但是那要怎么样呢？关你屁事呢？我自己开心就好了。
就是那个什么保尔柯察金，
又来，又来。
哎呦，无论怎么样，我就想出去看看啦。我觉得通过互联网还是不能认识一切事情吧，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眼睛去体会吧。
嗯，
因为我以前那个出国的机会比较多嘛。就是我从大学开始一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其实我还是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自己还是挺好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出去过了，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不认识我自己了。
啊、
真的，我觉得
在国内会就会不认识自己啊。
我觉得是通过确认别人的东西来确认自己吧。就是如果
我觉得是你出国的时候，你是抱着一个吸收的那种状态去，
心态，对
对
对，
你就是一直都在吸收外界带来给你的，即便是一些很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可能都对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知识，但是在国内就是一个无进无出的状态，对，
而且你在国内其实作为你来说，你其实有一种抗拒的态度吧。
嗯，
毕竟你已经对简体中文世界就是
失望
了，对，所以你的那个出发点，其实你是一个就是比较抵触的一个情绪，可能。
你觉得你到了英国之后会想北京吗？或者会想长沙吗？
会啊，我当时去了广州的时候就很想北京，哎。
那你现在回想一下，你当时离开长沙，然后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你有想过长沙吗？就有对长沙有那种很深的思念之情吗？
没有，
我也没有。
当时就觉得
这个问题，
当时就觉得哇，我要投身一个新的世界了，好开心啊，好激动啊，好紧张啊，好紧张啊，就是这种心情。
外面的世界。
但是当时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辞职换工作离开北京，我不是要去广州吗？然后我当时就去看了一个什么电影，什么电影啊？反正我电影。根本就不重要，然后在电影院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好舍不得北京啊，不想离开北京。
那这个情绪又是从哪里来的嘞？
嗯，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北京是一切事情发生的地方，
是你自己建立自我的地方、
就 可能它是一个更多的来来往往的地方，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地方。
没有啦，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所谓的想念的情绪，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正式离开北京之前，我是先去了欧洲一年嘛，然后就从欧洲回来了之后，我就去香港读研了嘛。然后在香港读研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很压力很大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想起那些欧洲的玩的好，就是好玩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欧洲发生的那些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会还让我蛮治愈的。但是当我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就比如说我只是就是静静的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是可能在看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间的会很想北京，就是会很想一个我觉得我很有归属感的地方。我回想过就我对北京的情感，我觉得我对北京的情感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归属感。虽然我在北京只有就是认真待的时间只有4年嘛，但是就是每一次我有时候甚至从长沙就离开长沙回到北京的时候，都觉得像哇回家了的那种。在长沙时候你也不能说你没有机会做自己，对吧？你也不能说你没有机会去塑造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你的小学初中高中然后你的生活的环境其实都是在塑造你。但是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到大学之后，你才是那种自主的选择，
是
就是我自己去选择我想成为
自己什么样。
对，嗯，
而且可能我这两次离开北京的时间都是夏天，你知道吗？北京的夏天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没有别的。
北京的
夏
秋是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现在天气就很好。
对，你不知道那个那天我在路上开车，哇塞，看的那个夕阳，然后整个就晚霞站在那个面前，我就觉得哇塞，北京的夏天真的太温柔了。虽然大家都吐槽北京，但我觉得北京还是有它自己的魅力了。而且北京真的各式各样的人太多了，这一点还是挺好好玩的。
嗯，我觉得它的差异性比上海要大。
对，而且北京人不是那种追求 fancy 的那种性格，这可能跟我自己的个人偏好也有关系。
嗯，对，
我觉得
那天我听的节目也是说什么精酿啤酒在北京比上海的销量要多成倍的多。
上海人都在喝红酒调酒啊。
对，是的，就是上海人就是追求这种。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甚至是在上海的上海人都比在北京的，哦，不是，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比在北京的外国人要更追求那些 fancy 的东西。
是的，
嗯，
对，一个地方的那个气质真的很影响。
是，
是的，所以我还蛮喜欢。
就是我刚刚想说的是，如果比如说我是现在才从香港回国内发展啊，就是你让我选择，或者说比如说现在我从长沙你让我再选择一个地方去发展是上海还是北京的话，我觉得我可能都要就是稍微犹豫一下。因为我之前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我是就是说一不二，只有上海，没有别的地方，就我觉得国内没有其他城市可以配上我，只有上海，就是我就是要那种 fancy， 我就是要那种精致，我就是要过那种跟在香港没有什么区别的生活。
然后现在已经厌倦
了，现在已经打回原形。但现在你现在你问我
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地方。
对，现在你问我要去北京还是上海，我会说不，我要留在长沙。我觉得长沙会磨灭掉你很多勇气。长沙生活让我抗拒离别，我那天想到了，是长沙的生活让我抗拒离别。就是我现在是接受不了我长沙生活中的就是这个部分里面的人离开我的生活，因为他们都太好了。然后也太好玩了，就你比如说余洁静现在突然说她要走，我可能真的崩溃了。
我发现了你是这样，就是你在对于咖啡店的朋友就是突然走这件事情，对，就比我和赵师傅的反应会要大很多。就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嗯，
我觉得这是大城市的人的
冷漠
吧。
对，
嗯，
小城市的这个 community 我觉得是真的是更
紧
密，
嗯，
很紧密。而且因为我跟他们认识的时间就真的不长，就其实说到现在可能才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一年365天，真的可能见了360天，而且就是经常很 casual 的就是一起去什么吃饭啦，喝酒了，然后玩这玩那了。
就是离别就是大城市让人变得更冷漠，小城市让人变得
更，大城市让人更容易离，
就是，
面对离别。
对，离别不敏感。
因为大家都在这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但你现在问我要不要去伦敦，我肯定去啊。 我立刻就走，拔腿就走啊。
那你不是说你
如果他们去新西兰带上我，我也去啊，我怎么不去啊？
那你要去三年呢？你怎么
我去啊？我为什么不去啊？我当然去了。
那你刚才说的什么？你外公、你爸爸妈妈是什么？
哎，
我是说
接受去那么久吧，可能还是。
我是说那个是一个大前提，就如果说我不去，就是那个会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你还是会去的。
我会去的。但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外公年纪越来越大，这件事情真的是对我来说现在远走他乡的阻碍也挺大的。但实际上我每天在长沙我也没回去陪他。
对呀、啊。
我妈都问我了是不是打仗了我才会回家。
哎呦。
因为我以前一直是觉得我对香港是毫无归属，就是毫无归属感的。就总是觉得自己在香港就很像一个过客。哪怕就即使是我语言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有我自己的 community， 我也有我自己的 neighborhood， 然后我也有我的朋友，但我在香港就是没有那种归属感，总是很割裂。就是我对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不上喜欢，我说不上讨厌，反正就是一个中间地带，就对这个城市。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总是会想什么博客，就是以前去过那些地方我都想一个遍。想北京啦，想伦敦啦，想那个斯德哥尔摩啦，然后想旧金山啦，就是这些地方全部都想一个遍，然后也就是觉得当下待的那个城市不是很满意，就是不满意。
嗯、
然后直到我回了上海以后，然后我在上海就开始经常想香港，
为什么呢？
我可能因为在上海更没有归属感吧。
我觉得人就是怀念过去吧。
嗯，但你看我现在在长沙，我哪里也不想。我想去一些未知而遥远的地方，
因为长沙就是你最初的地方啊。
我觉得我就是当下就是对在长沙生活可能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我其实也想说刚才就很早以前赵师傅说的那个话题，说很多人就是每次都会恭喜你就是可以去看看外面世界，但是自己想变的人很少。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因为牵扯度，可能只是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的，所以才不选择改变。
略有不满，但是也没有不满到他一定要就是逃离这个生活要改变。
这显然没有你对简中环境的不满那么多。
怎么说呢，离别在21世纪来说真的是变得越来越不值得一谈的事情。你看就是在古代有那么多的唐诗宋词是在说离别这件事的，但是现代人谁会就是把离别放到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件上呢？
我
你也没有真正，你只是爱叫对吧。
我的内心是会难过的，但
是
就是说
你的内
如果
会让你内心难过的事情每天有很多。
我以前可能会难过，但是就是别了就别了，但是现在就是会想要好好的去跟他们，就比如说以前甚至你连跟这个人比如说坐下来吃顿饭然后给他送个别这种你都不会想要有，因为就觉得随便吧，去吧，又不是见不到了，就这种感觉。
不至于吧。
真的呀，我从香港搬回来的时候我都刻意没有跟我的朋友吃饭，就是不需要，我就说啊，我过两天就回来了，就都是这么说的。然后现在我就是觉得如果是对于我比较珍惜的朋友的话，我会想要就是如果是要告别，就是如果要离别的话，我会想要好好的跟他正式一点的这样子的离别。
嗯，我会遵循就是如果你要远行了，就是我们吃饭然后我跟你好好告别，这是一个社交的礼貌。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离别我很害怕的话，我会用什么方式来让我自己心里舒服一点，就是我还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你足够的关心，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比方说赵师傅啊他现在走了，然后就是我如果现在就是突然给他表达我有多么的不舍或者是一个仪式感的告别，我觉得就没必要。对。是的。
但我们也还是想要去北京吧。
对呀、啊、对呀、
啊、对
呀、
啊、
就是、
啊、对对、啊、对、啊、
就是说
因为我确实也没有这种离愁别绪，我觉得现代世界太发达了，就是大家基本上24小时都在联系啊，就是该联系的真的还是在联系了，网络姻缘一线牵 是吧？
是。
而且我觉得我尤其在这方面很冷漠，因为我觉得就是人来人往，就是走了
对
我没有那么可惜。说实话，就是走了的朋友或者什么的，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可惜。不不不，
对，
我不是指赵师傅，
对啊，
我是指就是这么多年来，总有很多人就是渐渐的，就是走了或者不联系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可惜。说实话，
嗯，
其实我觉得像赵师傅这种物理上的就是离别，已经就在我看来，甚至没有一种特别觉得他。
要
没有，就是他去伦敦，跟他去广州，
我们还规划了
他
到伦敦以后什么时候开始录音的事情，怎么会觉得
这是区别
呢？
但我那天晚上，其实就他跟我说他们要走的时候，我的冲击感还蛮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觉得我自己的生活会发生改变了，就是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我的日常生活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吧。
你会找到一个其他的，
那么堂而皇之的
在那
儿。在那儿化妆了，主要是
化妆啊，
还是可以化吧。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像我，就是家以外的家的地方，我的客厅，那里才是我的客厅。我的家是我的卧室跟我的书房，然后我的客厅在楼下的咖啡店，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还跟朋友住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咖啡店的存在，就是也让我没有那么寂寞。所以我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以前可能我比如说我离开某一个，
只是怕自己生活的改变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离开某一座城市，
你知道吗？真害怕的生活改变，根本不是什么离别，你在这里粉饰。
我就希望画个圈，然后把所有的人都圈在这个圈里面，就是都不要动，只有我可以动。就如果要动，只有我可以动。我今天可以去伦敦，但是你们都不能动。
对啊，所以其实只是害怕自己日常生活的改变了。
完了，说了一期我们的那个什么离别，根本就
对不存在。
所以我说呀、啊，就离别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真的是伪命题，你很难除了
离不了
死，
真的
很难离开。就是他虽然就是物理上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们手机就可以一直
对啊。我觉得一真的是离别，是我觉得对于城市和对于你自己的生活有一种离别感。
对对对
对,
对
吧，
是的是的，
你要离开一个地方，
也没有，我觉得
你要改变。
我刚刚仔细想，就是还有一种改变，就是你怕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发生改变，就是有一些你很珍惜的东西其实你也怕。
那如果出去的是你自己呢，你也会害怕吗？
我也会，
我完全不怕这种东西。你这边
对呀，
你怎么像高中女生啊？初中女生，
那时候是我
三个的表情。
因为你看，我就是当时大学，
像三个直男看到一个妹子在那里边多愁善感善感一样。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好笑的旅行经验的分享吗？因为那天我和我几个大学同学吃饭了。我有个大学同学刚刚从阿根廷驻外回来，我们三个人约着一起吃饭，我们就说起当时大学的时候去西班牙的趣事。就是我们当年去西班牙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带一个30公斤的箱子。当时我记得我们去西班牙的同学，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有家里非常有钱的人哦。但是我们当时为了省钱，我记得就是他就把箱子里，他就带了可能40-50公斤的箱子，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就不带了。然后呢，他就用手提着一个电饭煲从北京提到了法兰克福，又从法兰克福提到马德里。
你马上就要成为这个人了，你要带电压力锅、电单怎么单车、头盔。
就是当时为了省钱做了很多傻事。
现在没有吗？现在为了省钱要把单车、头盔全部扛着上飞机。
真的那个时候为了钱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哎，你们留学的时候没有吗？
我真的没有哎，我真的没有。但是我有、
哦、
我有被挟裹的那种省钱，就是因为
挟裹的省钱。
就是我不想，但是同行的人要省钱，
太省了。
对对对，我们就坐火车从斯德哥尔摩坐去丹麦，然后想去看那个峡谷嘛，就是坐船，然后就是那种晚上就是睡在火车上，就是没有订任何酒店，就这个行程就是一直在路上。 所以我就度过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就出去旅行，当时就是没有酒店这个东西存在。
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可能我们当时确实就是对于不是自己的财富的来支配确实有一点害怕，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自己的收入嘛，花的都是父母给的钱，
是的是的，
所以就会为了省钱做一些很傻的事情。
没有哎，我都
发神子嘞，真的
是，就是发神子。到了后期就是真的是自己开始有收入了以后，但是同时还在拿父母的钱的时候才有愧疚感以及不敢支配的那种情绪。
我看你支配的挺好的，
我现在的比例大概是8:2吧，我8都是我自己的，2是他们的。
那你何必要这个2呢？
我要，我人生中不能少了这个2。有了这个2我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能把那20%的欲望减掉呢？
我已经减了，减不掉，就是我现在已经是个新的100%了，但是我都减不掉。
所以呢，还有什么旅行中发生的好糗事吗？今天把旅行顺便也说了吧，反正最开始是说的旅行一定要带的东西啊。
我们没有真的说过旅行吗？说过吧。
对，
没有，你一直激烈的反对，你就说我才不想听一期听旅行的播客，我需要看。
哦，对对对对对，是原话啊，这真的是原话，1:1重现，
哦、对，真的是原话，
原因重现。
你现在我说，因为旅行。开心的事情太多了，
我要你说你伤心的事情，伤心的事情，好吧？
我跟你说，哎呀，那就是都是前任的事情了。经常是我们旅行的前夜要吵一大架，然后几乎是晚上就睡2-3个小时，然后第二天一早去赶飞机或者赶火车。就是那时候我是记得去罗马吧，我不知道，就是清行李吧。可能就是一种离别的情绪，要暂时离开我们的那个英国的出租小屋几天。然后就是在我们在罗马，在巴黎，然后在各个欧洲国家的大街上都有过冷战式的吵架，因为他不会跟我吵架，他就是不理我，然后我一个人就是会在街上发神经。因为他
怎么收场呢？一般
我忘了，可能我就是闹累了吧。因为他就是很不爱打车，或者是坐任何的交通工具，然后他就
是喜欢
走
路是吗？
对，他就很爱走，然后我经常跟着他走几站路。我说我们可以坐地铁吗？可以坐公交车吗？他说没关系啊，他说你看，然后就把那个鬼苹果的自带的地图给我看，他说很近了。然后我又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并且不会看地图的人，然后我看他那个地图上只有这么一点点了，结果又走了半个小时，就是这种事情，然后我就是会累到哭。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我以前的对于旅行有什么就是遗憾什么那种的吗？我就会想说还是应该早点起床。
所以你是在一个在旅行中也不愿意早点起床的人吗？
就是、对，就是还是会耽误了一些时间，而且以前就会比较任性嘛，就老觉得，哎呀，来了就来了嘛，就是随便玩玩呗，就是也好，因为我就是之前去旅行，很多时候都是那种毫无规划，然后也没有任何目的性的那种的，就是我去了就去了，然后就该拍照就拍点照啊这种的，然后现在就想说，如果因为现在就是旅行会出国旅行这件事情会变得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嘛。你就会懊悔，就是当年如果能够早点起床，然后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应该还是。
那让我们期待一下你下一次旅行会不会早起吧。
他前两天有发给我一个抖音，哎，然后就是说什么一定要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去旅游啊，然后那个抖音视频的内容就是一个快剪。就是下过雨的夏天半弯，然后大家在清箱子什么的，然后那个镜头一晃，然后到了目的地，然后两个人躺在酒店的床上，
然后是放心经或者是那种甄嬛传的音乐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像在天宫，然后两个人在床上睡觉，睡懒觉。
我被遣返过一次，我有一次从墨西哥飞到哥斯达黎加被遣返了，他说我没有打黄热病的疫苗，然后我就又飞回来了。
我们真的是在怀念过去，我们就像四个老人垂垂老矣、啊、然后坐在这里一直在怀念过去有意思的事情。
可是因为现在都无法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因为、
就是少了很多这种很随机的事情。
现在现在你要是去一个地方没做核酸你也会被遣返的。
对对对，是的，而且你可能就是去到了一个地方随时随地被隔离，就是也是新鲜的体验。
对，还有那种就是飞机然后已经在飞机上跑道上滑了，然后结果你们同机有一个确诊，然后就把你们搞回来，然后一起隔离，就不要飞了，这种事情绝对会发生的。
但是就羡慕你啊，你现在就开始出就要准备出去拥抱随机了。
对，我就要去拥抱未知了，耶、yeah ！
那就祝你在伦敦不要工作，天天就是玩，好好的享受生活。
那天我听了一个纽约，就是《纽约时报》的那个 The Daily 的播客，就说一个人他得了癌症，前腺癌吧，就是一个美国人，他很喜欢坐游艇旅游，然后他后来确诊了前腺癌。然后他就想继续做游艇旅游，结果就爆发新冠了，就是游艇就全关了嘛，就不准了。然后他就度日如年，最近不是美国又全完全开放了嘛，他又可以做游艇旅游了。他就说我愿意死在游艇上，我也想要坐游艇，我想要找到那种坐游艇到处玩乐的感觉。我觉得是啊，很多老人来说，疫情就等于让他们的人生最后的几年就这样消失了。
他有很多中国的老人，他就是他也会他自己选择的话，他也会选择哪里也不去。
那对于那些想出门的人呢，
就是不公平，
总有想出门的人。
是的，
祝大家有机会选择变化的时候就勇敢选择变化、嗯、就算后悔也没关系。
对，
是吧？
我觉得有变化总的来说比一成不变都是要更好的事情。嗯哼，感谢大家。
那你要随便汇报一下我们的节目吗？就是我
随便汇报一下节目啊，
也不是随便汇报，就是一个小小的汇报一下。可能因为我这一段时间比较忙的原因，
你就是跟观众朋友道个歉吧。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保持一个每周五更新的频率了。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每两周五更新一次，或每月更新三次的这个频率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还是量力而行吧，好吧，有多少更多少，可以吧？不要低于每个月两次就可以，是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希望我们的观那个听友们也是一个随意的态度，应该也是吧。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关注我们，好吧，
订阅我们，
拜拜，晚安。
There goes the floor beneath my feet. A sack of empty crates giving out on the beat. Take one more sleepless night and book the cheapest flight. Buy my head some space to clean.There's no time to cut and run. I can't think about what I've done to get me here. 2 miles off the ground, no clouds to be seen. Give me some air that's cold and clean. Love can't bring me down when I take a